各位莲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请看讲义补充资料第30页，继续讲十地经论里面引用的十住毗婆沙论。今天在没有讲经之前，有一段开示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一次共修，我们都念普贤十大愿的偈颂。普贤十大愿的偈颂是非常殊胜的，而且也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管修任何的法门，修心地法门，当我们的生命要结束的那一刹那，你念头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传统上，我们临命终时都可能念佛、念法、念僧，但是各位不要小看这普贤行愿品的偈颂。最好的方法是你能够读普贤行愿品整部经，把它背起来。若不能，那你就从尔时普贤菩萨普观十方而说偈曰：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理尽无余。从这里开始背。为什么呢？这个偈颂是非常非常的长，也非常的殊胜。但是在各位，不要说是显教而已，不单单是显教而已，可以是告诉各位，密宗里面很多的红白黄花以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尤其现在像在菩提迦耶，每一年红白黄花都有普贤行愿大法会，他念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藏文本而已。他们也念文殊真实明经，所以最好能够的话是把普贤行愿品所有的长行跟经文背起来是最好。若不能，起码你要对偈颂能够背得起来。若不能，再短一点，不能再短了哈，不要跟师父呢讨价还价。不能再短了，就是念刚才那个，是从88佛忏悔文里面而揭露的偈颂。这是中国的祖师在丛林制度化以后，把普贤行愿品的偈颂跟88佛忏悔文结合在一起。假如当你现在断气的时候，即将到了，你知道自己的时间差不多了，你这时候念什么？念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或念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你就开始背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就重复一直背，然后你发愿，因为你的心缘在法上，华严会上跟莲池海会的佛菩萨一定会放光加持你，这时候你就等阿弥陀佛来接你。你的心若不能缘这个境界的时候，你的心一定缘世间的五欲六尘，到时候四大在变化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如果对于平常没有学习佛法的人呢，放不下自己的儿女、亲属、眷属、财产，种种的外在的障缘是非常多的。所以最重要是你自己要提起正念，当你临命终时还能够背起这普贤行愿品偈颂的时候，华严海会佛菩萨一定会放光加持你。为什么？在华严会上以及普贤会上呢，所有诸佛菩萨都发愿，若有人能够一念佛名、一菩萨名念华严经，经中之王绝对可以去极乐世界。所以你若是一直念偈颂的时候，有些人念到了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那一刹那就在你的眼睛面前，极乐世界立刻就现前了。别人看不到，但是你会看到极乐世界，你会看到了这个西方三圣莲池海会佛菩萨放光加持你，那时候你的身心会非常欢喜。为什么？知道自己这个生命结束了，经过无量劫修行，我终于要去极乐世界，那时候你的心会很宁静，而且是法喜充满，那阿弥陀佛会放光加持你，赞叹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来接引你，那你自己的神识因为佛力的吸引，一刹那之间就会踏上莲花，然后就恭喜你终于永脱轮回了，并没有死，你是活着，像脱一件衣服，像冬天啊，你脱一件外套一样，就一刹那之间就往生极乐世界，那终于要恭喜你在无量劫里终于永脱轮回。所以这个偈颂希望各位，我苦口婆心的劝，我自己也认真念， 那希望你能够念三千遍、五千遍，甚至乃至一辈子终身的能受持，而且要很专注，能够把它背得起来。当你背得起来，你才能够做随文入观，观想以后才教。为什么？你现在背都背不起来，那很难说的。你不要说现在背不起来，你想想看，你说重感冒的时候，你就背得起来吗？就不太容易的。所以背这个经文有很大的功德力，第一个佛力加持，第二个自己法，法就是华严经本身的法的功德力，第三个自己虔诚的信愿心，这样子你才可能三个力量出轮回。这个就是波州三昧经讲的三个力量。好，所以临命终的时候，你想要心而能够圆佛菩萨的名号，或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净佛国土，要靠平常自己无量劫的这个，而且不要说无量劫，就靠今生很精进的学习。所以为什么要定早晚课，为什么要做功课，就是训练你的心。假如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点的事情就让你不高兴，一点点的事情就火烧功德林，那就要真的提醒你自己，你的功夫真的很差，还不够到家。临命中只要有一点干扰，身体不舒服，你可能起了恶念就轮回了。所以修行这桩事情是很长远的，它也是很神圣的，但是也是要精进的人才能够永脱轮回，绝对不是悠悠忽忽的人真正就能够出轮回的。那你以为无上的佛道真的那么容易成就吗？那佛就不用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修福修慧。所以三十页我们所讲的平常无尽意菩萨问题 Q 第十六，无尽意菩萨告诉舍利佛说，平常当中我们待人处事力要用下面27个心来调整。你明常能够调整自己的心，当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的心一定非常的宁静安稳，有信心而有坚强的愿力，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再加上若你能够在临命终的时候，梦中或临命中梦见西方三圣，那就恭喜你，你绝对会往生。但是若进一步你有发广大的愿心，你说我不要等到临终才知道我要往生的消息，那你必须现身当中发广大的愿心，行菩萨道，利益无量的众生，在定中你就可以见阿弥陀佛，那是要非常精进的人。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翻一下讲义，在34页，请看34页，寄送 V16 波州三昧父大悲无生母，一切诸如来从事二法身。这个地方我就会讲到定中见佛的问题。其实波州三昧是非常好的经典。那好，我们现在先翻回讲义看30页。上一次是讲到30页，这个心里面呢讲的六度波罗蜜，讲到20，第20个心。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开始，禅定跟般若波罗蜜，今天从21开始，请看讲义30页，也请看幻灯片。无尽意菩萨告诉舍利佛说，平常修行身心和合，身心和合的话，第21个心要有勇气承担，能够成就一切的事出世间的事情，这个叫做度诸恨心。恨这里当动词，六度万恨，实践的意思。我们成就很多的事情都要有愿心，要有愿心之外还要有计划，那你才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佛在五种智慧里面有一个智慧叫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必须要面对很多人事物的境界磨练，你才能够成就的。妙观察智不是说呢远离众生你就可以修得了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必须在与众生人事物相处的时候，能够有勇气愿力承担一切的万事万物，这个才叫做明度众生的心。22个，在度众生里面，有些人他很聪明又很能干，但是最难突破的是什么？我慢心。 焦慢心，就是他很精进，他也很用功，他也很能干，也有才华，但是呢不符合他的意望呢愿望或他的意见，就动不动就发脾气，那这个呢要很小心。请看22，智慧善思维故，常常用般若的空慧思维一切因缘果报缘起性空的道理，这样子你才能够虽然很精进但是又很谦卑，这个很不容易。有些人很精进但是非常炫耀心，动不动呢都希望别人知道我很用功，我做了很多善事，其实不需要炫耀啊。你干嘛炫耀呢？一切法都有它的因缘果报，佛菩萨知，天知地知，佛菩萨知，天龙八部知，你干嘛要人间去炫耀呢？而且中国人也讲过，这个做善事，这个得善名啊，这个叫做阳世的福报。你做了善事而不让别人知道啊，还能够呢不小心被人家误会或侮辱呢，能够隐藏的话，这个是积后世无有穷尽的阴德。所以做了善事，动不动希望人家知道，你要知道，其实你最难突破的是炫耀心，这个也是我慢的烦恼。所以下面呢讲说，名离慢，慢细微的慢心，大慢我慢，还有坚持过的我执我慢。不讲理是一个缺点，但是得理不饶人更是一个盲点。很多人你可以看到在世间开会也是这样，他明明对没错，可是得理不饶人，让每个人都怕他，那个是什么？我慢心太强。他纵使对很聪明又怎么样呢？但是从轮回的角度来讲，他还是要继续轮回的。为什么？贪嗔痴慢疑，慢也是很粗重的烦恼。他虽然很能干，很有智慧，很会规划，但是他离不开骄慢的烦恼。所以无尽意菩萨告诉舍利佛说，真正修般若波罗蜜的人还是要更谦卑的。23，不妄报故，是一切众生的福田心，这个就很难。不妄报故就是我做一桩善事不求回馈，这桩事情啊跟佛教徒跟世间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世间人我们讲相识满天下，知音有几人，你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同不同国家的朋友，请问现在的朋友是什么？都是建在权跟利的关系啊。我交你这个朋友第一个都很动脑筋，诶，你对我有什么好处？诶，对不对？我帮你，你要怎么回馈我？现代的人哦，不像中国的以前人啊，都讲义气。现在讲义气之前，先讲名跟利。所以在名利被破坏的时候，他可以出卖你的。所以交朋友要有很高的智慧跟眼光。同时，现代的人都是功利主义很强，这很难免，因为整个社会都这样，对不对？甚至有人会说，师父啊，我们佛教徒都这么单纯，对不对？都不跟人家计较，可是人家都占我们的便宜。没错，人家占我们这一世的便宜，但是未来是谁的便宜，谁占谁还不知道的。学习佛法要有眼光，不要只是看这一世。那佛法讲不妄报，就是不要做什么事情都有求别人回馈的心。为什么呢？断你的人相、我相、众生相。很多人在世间啊，这个很能干，什么事情都很练达，他自认为自己很圆融，到了佛门来学习佛法，其实他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还是跟世俗那一套一样，可是他没有断掉心中的烦恼，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我觉得这个很可惜。为什么呢？他在佛门里面所积的还是有杂染心，有求回报的心。所以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要断众生这个烦恼。所以般若波罗蜜经告诉你无所求。心经不是讲无智亦无德吗？可是很多的佛教徒还是有智又有德，那你很难出轮回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常常有用求回馈的心，事实上你内心里是杂染的心的。也因为你心中学着我不求回馈，我帮助人家，人家不帮我是应该的，人家能帮我，我更感恩。第二个，因为你帮助别人不求回馈的心，所以你心中会更坦然。 第三个，你的心量会更广大无边，你积的不是福报，而是功德。这样的话，纵使你做一桩事情都能够跟法相应的时候，才能断你的烦恼。这样子一年两年下来，三年，你才会发觉你的心真正的忧虑牵挂的比较少。否则假如你学佛十年二十年，忧虑牵挂一年比一年多，那你就要想你的方法真的走错了。这是我讲这位真话。所以要读般若经，嘴巴念般若经，可是你要想我的心真正在实践般若经讲的无所求吗？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得，应作如是观。你真的这样观了吗？不容易。所以因为你不求回报的心，表面上你会觉得我这辈子吃亏了，其实错了，你成就无有穷尽生生世世的功德。你的心不会随人家赞叹你，你就得意忘形，人家泼一盆冷水，你就退了道心，那表示你道心根本不坚定嘛。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提婆达多障碍他，破坏他，他发了愿里面，他从来没有求人家回报他。我常常在想，佛弟子我们都读佛经，为什么做的跟实质佛子讲的差距这么大呢？是不是？这是我真的跟大家分享的。刚开始你觉得你是吃亏了，其实中国人讲吃亏便是占便宜，其实真正吃亏真的占便宜，但是要看你怎么用心。你若是有所求的心，放长线钓大鱼，你还是世俗的心，你只是换汤不换药，你轮回的根啊，我执我见跟我所的烦恼是没办法断的。但是你若是在内心里真正呢要求自己，我认真的做，认真的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而无所求，乃至人家误会你毁谤你，你都能忍辱吞声，那你忏除的障碍就会更多，那成就无所求的功德力就会更大。那种大不是世间能了解的。所以般若经为什么告诉你说大悲为上首，一切种子为方便，而无所得为究竟方便。所以般若经里为什么一直讲无所得无所求，其实它就是要断众生有求回报的心。所以23请做个记号，唯有这样你的心量才能够扩大，这个是很不容易突破的。可是你真正想出轮回，就要从这地方去下功夫。这样的话，你的心中就不会有分别心，对一切的众生，注意一切的众生包含各种肤色，各种贫富贵贱，你才有平等心去用法关怀他，那你的身口意才可以感动众生，你才会作为众生真正修福修慧的福田。这是很不容易的，否则你读了再多的般若经，你想一想，每天我恭敬的诵般若经，这已经很难得了。你想想看，我的见解是不是做任何事情都还有所求呢？有炫耀的心呢？还是呢求别人鼓励、赞叹、回报的心呢？好，接下来24个，观诸佛生法故，叫名无畏心。观诸佛就是内心里听闻佛法，常常反观有诸佛很多甚深的法的缘故，你心中呢对你所要奉献要做的事情永远是无所畏惧的。无畏是指没有恐惧，有承担力去努力为众生跟佛教奉献不同的使命。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疲不厌的愿心呢？是因为你深信诸佛讲的一切的法都一定有它的因缘果报。你今天种如是的善因，很真诚以清净的心去修福修慧，你一定呢有无量的福德功德，但是也会有很大的挑战。所以讲习里我常常说，心量有多大，愿力有多大，同样的考验也有很大。考验来的时候，你要想你心真正相信佛法吗？您对自己所发的愿心是有没有无所畏惧的承担力，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来自于对于法深入的这个体悟，你自然就不会畏惧。接下来看25，不隔障故，名增功德心。你每天 福慧的功德怎么样能够增长呢？因为你的心中没有各种障碍跟隔阂。反过来讲，为什么有障碍跟隔阂呢？你的心不平等，会分别，会计较，会忧虑，会牵挂。当然你的心虽然心做善法，可是你的功德心啊是浮浮沉沉的。注意，这里不是讲福德心，是讲功德心。功德心是要跟戒定慧相应才叫功德。第26，发起常发精进故，叫无有穷尽的愿心。常发精，纯一而不杂，进就是指不退转。无有穷尽的愿心不单单是这一世，包含着来世。所以为什么菩萨界的功德，当我们在佛菩萨面前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誓弘誓愿的时候，就会推动你生生世世纯而精不杂的勇猛精进。那你所散发出来，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你学习佛法也好，精进修持也好，帮助别人也好，做护法卫教也好，对，你的心量是无有穷尽的。举一个例子跟各位分享，我自己也常常是这样。当我出家在佛前面受菩萨戒的时候，我就发愿尽未来际生生世世呢，把身口意奉献给一切的众生。我能够做得很有念，因为我的障碍很多，福报智慧也都有限。可是我常常想，我这辈子学习了这么多的知识经验能力，我怎么去帮助众生？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会放弃我的愿心。还有，我虽然很忙，但我忙得很有意义。当我发了愿要讲经上课，我纵使生了病我都会来的，除非我躺了医院，除非我人出国。当你发了一个愿心，我也没有做给别人看啊，人家对师父也不用考绩啊，对不对？基金会对师父教师都很好，也不用考绩啊，也没有发红利啊。为什么？我也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啊，每一天日以继夜的打讲义啊，我一个一个字打。可是我觉得生命当中，我能够现在的福德因缘，经过这么多年的快20年的学习佛法，我能够为众生做一点点事，那是我应该感恩的。所以我发了愿，只要我没有死，没有出国，我一定呢会来讲经的，除非特殊的事情。但是各位，你发了愿，你真正学习佛法，你会没有障碍吗？有。但障碍来的时候，你问，你真的会一个好要佛法、学习佛法而永不退心吗？不容易。假如今生你都浮浮沉沉退了，那请问来世呢？就更不容易啊。有时候我赶着坐捷运来，我在想，世间的人放了假，然后下课了、下班了，就是去享受。我有时候也是静静的坐在捷运上念佛，我为什么那么辛苦呢？因为我曾经发愿过。愿是对佛菩萨的一种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所以你才会做得出普贤菩萨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是我想跟大家真正分享的，真正有一个愿心在推动你的时候，其实你一切所做的是值得的，因为你心中会充满法喜。当然我是凡夫，我的身体也会生病，但是我的心中充满了法喜。我觉得这一生，若我当我断气的时候回想我这一生，哎，我已经也很欢喜的有这么多的福德因缘，能够为佛教为众生做很多的事。假如每一个佛弟子不论在家出家，举一个例子，在家居士也可以，前几天我讲菩萨戒，民国时代李元敬老居士是印光大师的高祖，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把梵网经的菩萨戒呢，把智者大师、莲池大师跟藕益大师的著书通通整理好啊。在家居士也可以做得到，只看你愿不愿意发愿而已。不要说这个我不能，那个我不愿意，那好，你的心量就是这么小。但是你发了愿，当然也要精进修持，求福利加持，你很多的愿心才会圆满。所以当每一个佛弟子都能够像一盏蜡烛，在黑暗当中点亮所有众生的精神生命，一盏点两盏，两盏点四盏，四盏点八盏，无有穷尽的灯光在无有穷尽的时空里，这个就叫无尽灯， 这个才叫菩萨的心地戒，而不是只是表面上说，哦，我披了一个袈裟，你披个曼衣，但是你心中不发心啊，那有什么用？叫做假名菩萨而已。在《优婆塞戒经》里面讲，若有佛弟子受了菩萨戒，可是不愿意真正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名之为假名菩萨也，那你只是结个善缘而已。所以这里讲常发精进心，那个动力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世俗的人动力是来自于有名跟利，有制度，有要求，有考绩。举个例子，上班族的人很辛苦，一大早起来，哎呀，有时候在赖床，你要想下雨了我还是要上班，为什么不上班会被老板骂？可是假如今天真正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完，老板说不用上班，你还会不愿意去上班呢？同样的，佛门也是这样，受菩萨戒行菩萨道是来自于内心自己的愿心，这样的愿力会震动十方佛国土，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你都会遇到佛法僧宝三宝，佛法僧三宝，遇到善知识同参道友来教导你，来鼓励你，这个才叫常发精进心，所以叫做无有穷尽的大悲愿力。所以当我们没有世间的名利，没有世间的制度要求你自己的时候，您碰到障碍的时候还会坚持你的菩提愿心吗？这个不容易，要靠自己去真诚的反省。接下来看27，发了愿就一定有承担力，能荷受重担故，名不闷心。有人的心他虽然发了愿，但是闷闷的，为什么？没有具体行动。你再看华严法会或法华会上，或任何大法会上，释迦牟尼佛讲完经都会有问善男子善女人，谁愿意发扬发心弘扬。这举回妙法莲华经，好，我自己也非常欢喜发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里面呢，这个龙女示现转生成佛以后，与会的大众呢，在还没有释迦牟尼佛还没有加持龙女转生成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问，这个法华经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一切诸佛都会弘扬的法门，谁愿意承担来发愿受持读诵书写为别人演说。过去多宝佛为了证明法华经都很好，都亲自示现多宝佛塔。当释迦牟尼佛这样问的时候，与会大众没有人敢发心，为什么？法华经是大法，当佛灭度以后呢，众生刚强难化，要教他读受持读诵学法华经，甚至修法华三昧，这是很难的。就释迦牟尼佛只好加持从龙女呢来示现转生成佛。对，当龙女一表演转生成佛的时候，与会大众全部呢都赞叹，这时候所有人站起来，释迦牟尼佛我发愿，释迦牟尼佛你灭度以后，我周旋往返无量的世界，一定受持读诵书学讲妙法莲华经。所以可见在一个法会上，连释迦牟尼佛亲自为众生说法，有很多弟子他的根性福德因缘不一定够，他呢他都不敢发愿的。所以发了愿以后要有承担的责任心，这里讲荷受重担故。所以当然释迦牟尼佛就非常非常的欢喜，他说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在我灭度之后，你能为一切的众生讲无上的一乘妙法，我跟过去多宝佛一定会放光加持你。所以佛就为与会大众的站起来愿意发心的人为他受记。另外一个例子，举三摩地经，佛在世的时候讲三摩地王经 Raja Samadhi， 英文是怎么翻的？ Raja 是国王，王三摩地，三摩地里面所有中王叫三摩地王经。当时释迦牟尼佛在讲三摩地王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欢喜，其中呢他就问在场谁愿意发愿受持这部经，在我灭度之后也弘扬这部经。因为就像一个学科一样，佛教完他都会嘱咐谁去弘扬。这时候与会大众没有人敢站起来讲，这时有一个叫月光童子站起来说，佛三摩地王甚深甚深，是大乘当中三昧中王，我愿意发愿在末法时代专门弘扬这部经，唯愿释迦牟尼佛放光加持我护念跟我。其实这位月光童子就是谁呢？就是冈波巴大师。 冈波波大师在佛在世的时候就叫月光童子，所以他发愿生生世世呢弘扬三摩地王经。因此三摩地王经，各位注意，从学术的角度传到西藏，影响力最大、著书最多的是谁？冈波波大师。所以每一部经、每一个法门都要人受持。那当然阿难尊者都会说，佛当然这部经很殊胜，请问这个叫什么经、什么名，将来如何受持读诵，所以我们才会说如是我闻，欢喜信受奉行啊。所以同样的，佛弟子也是这样，法门无量，你学了任何的法门，只要是正法，都值得你用无量劫的生命精进的修持，这叫无尽心。同样的，你也要有荷担如来承担重担的那个愿心，这个才叫不闷心，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有些的历代高僧大德啊，像比方说宣化上人已经往生，他生生世世就发愿弘扬华严经跟楞严经啊。所以他在世的时候呢，全球呢修楞严法的人都非常多啊，这是他的愿心呢。同样的，某些善知识他发愿弘扬华严经、法华经，有些善知识发愿弘扬北传的教法，有些呢弘扬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这些只要是正法，都值得我们去随喜功德的。所以发了愿精进，你才有真正的荷担如来家业的重担的愿心。而且发了愿以后，你如果碰到了困难怎么办？应该像佛经一样求佛菩萨加持。每一个人在凡夫地要想成佛之前，都会经过很多的磨练跟考验。不要认为你一学了佛，或受了菩萨戒，或行菩萨道，你就没有障碍，那是不可能的。过去的业力也会发动，但是碰到障碍的时候，应该常常求佛力加持。所以供养大家一段话，黄老居士在没有公开的录音带里面呢，他曾经说过，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经过很多的磨练，甚至呢人家要伤害他，可是他每天呢都会顶礼，愿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常常放光加持我，告诉我怎么走，对吧？当大环境呢在变的时候，没有智慧的人是不知道怎么走，但是你内心既然相信诸佛菩萨都遍满虚空，佛都有法报化三身，你的心常常发愿，你在禅定当中梦寐之际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启示。这个并不是幻境，而是你有愿心，常常啊求佛力加持，告诉我怎么走。不管你是想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是想建慈善事业，你想护持正法僧团，乃至你的愿望是发了菩提心，精进的修持，要去极乐世界，都值得随喜跟赞叹。可是各位有没有想想，我们一个佛弟子在这个世间，除了自己修行，我们真正佛弟子能够为社会、跟为佛教、跟为正法做些什么呢？这个值得大家去思考。好，讲到这里是一段，请看下面。因为有以上的27种心，所以接下来你就会有非常深远的愿心。好，这里复习一下，上次看幻灯片，请看幻灯片，这张没有的讲义上，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往生极乐世界要上辈往生，要有至诚心，二身心，第三回向发愿心。这是净土中最菩提心的定义，上次说过，复习一下，可见身心很重要。也就是说前面有27种心，你常常的日常处事当中反省自己，到最后慢慢的，你对佛法身呢理解体会会深到呢坚定不可动摇，这个叫身心。身心也有它的功德相貌。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身心呢？我对佛法的理解是深的呢还是浅的呢？下面有判断标准，请看讲义30页倒数第二段。又身心者，在讲义里面我并没有编号，好，幻灯片上有编号，请你自己编啊。一，等念众生普慈一切， 假如你对佛法真的很有深心的时候，慢慢慢慢慢慢，你看一切的众生啊，都会升起了广大的悲心。你看佛教徒很想帮他，非佛教徒你也想帮他，你会看所有一切的众生就越来越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哎呀，我没有帮他哦，真的是退失我的大悲心。平等心普念一切的众生，普慈一切。做一桩事情常常会想，我不但只有帮他，我可不可以帮千千万万的众生。你这样的念头会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坚固，也越来越实践力很强，这就恭喜你，你对佛法真正有深心。假如你的对象只是还在观想，哦，我就帮这一群人就好，其他人，哎呀，反正我是凡夫嘛，我做不到，那表示你就没有深心。这里的深心再扩大一点，不但对人道的众生有慈悲心，对其他幽冥界众生、动物类、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你看他就如同有佛性的佛弟子一般，你也会关怀他。你看到动物，你也会想，哎呀，他呢对我在说法，为什么？告诉我好好修行，将来不要堕入三恶道。这是起警觉心。你看到动物也会想到，哎呀，他就是因为造恶业，所以他现在呢堕入了畜生道，我现在有碰到有机会因他呢为他说法，为他念佛念咒，希望他来生能够离开畜生道的身体，继续学习佛法或求生净土。这是不论在家出家，只要你受过菩萨戒，你都可以呢在动物的适度的头顶上跟他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南无阿弥陀佛。你可以念佛观想，从嘴巴放光吐在他的身上，将来希望他来世一定会遇到佛法僧。这个就是普慈一切。我不知道各位，当你带小朋友去动物园的时候，你真的会生这个心吗？还是只是玩一玩，你看看动物，动物也看看你啊，是不是？第二个，身心者他会供养贤善，悲心念恶人，尊敬师长。一般人我们遇到贤人跟善人，有修行的人会供养会护持，那必须有善根。那对于恶人呢，我们常要悲悯他。恶人之所以为恶人，当然他有很多恶业，但最大的恶人呢，是因为他闻不到佛法，所以他今天才会这样堕落。像黑社会的了，像流氓太保啊，像风尘女郎啊，这些恶人其实他都会为恶业所困啊。那么他最恶最恶最苦最苦的是什么？心中没有佛法。那这样的人你应该起悲悯心，而不是呢排斥他。第三个，要尊重师长。在第二类里面要先尊重你的师长，这个师长包含世间跟出世间的师长。世间的师长可以教你知识、技能、生存之道，出世间佛法的师长可以告诉你戒定慧、解脱成佛之道。第三类，救无救的人，无归的人做归依处，无舟的人做舟行。他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在这个社会上他是很孤单的，尤其是现在的社会，整个社会结构都变了。各位，你会看到很多的单亲爸爸、单亲妈妈，甚至呢，可能会看到的单亲家庭生出来的小孩，他对社会都是愤世嫉俗的，甚至他觉得没有人关心他。有些人甚至他会觉得，我就每天就晃啊晃啊，吃喝玩乐，我的生命里面是很孤单的。那这样的问题，当然在社会的社会局，或是呢，这个也可以帮助他。但是作为一个佛弟子，怎么去帮助那些孤苦伶仃而没有依靠的人？这个我觉得佛弟子也应该动动脑筋。社会的问题很多，当然社会国家应该做，可是作为一个佛弟子，在你眼前，你或是你左邻右舍里面遇到那些孤苦无救的老人，或是呢人家讲都被爸爸妈妈放弃的不良少年，你怎么去帮他呢？对不对？无归又没有归宿，无舟是指舟船，舟船就是在大海里面呢有沙洲，沙洲是让你一直 比喻可以停靠的地方。那无咎跟无归跟无咒的这些众生，作为佛弟子若发大悲愿心，至少应该给他一些关怀跟鼓励。当然这里面要很高度的智慧，并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并不是说你想建佛教育幼院你就能建，你要很多的人脉资源，累积很多世间跟出世间的经验，才能够呢建立千千万万的这个功德。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说一下，这次我去中国大陆去关怀一些人，我看到呢大陆的一些寺庙，他在饮食上没有缺乏，衣服上也可以，卧具就是他的床铺都可以，但是因为中国大陆非常非常的大，地大物博，这个现在听说14亿人口也大家都要吃饭嘛。台湾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起码都有很好的医疗保险制度，大陆里面也有，大的城镇有，可是偏远的乡下都还是没有的。那我就观察到很多出家人他生病了以后怎么办，没有嘛，一没有经费，第二他生了病也没有人可以关怀他，就算他呢想去问也不知道，不像我们台湾转个角康世美，转个角呢对不对，你还有呢屈臣氏，对不对，你起码可以去买适当的东西。所以我在想，假如在偏远的乡区，很多寺庙的地方，是不是会有佛弟子发愿进洞很好的医院？当时我内心里就告诉随团的朋友，若人愿心真的能够要成立这样子的医护机构，可以呢把周围所有的寺庙喇嘛通通登记，只要是真正如法的出家人都给他一个证书，然后不管红白黄花，所有出家人呢生病全部免费，不管什么病痛哦，因为有些慢性病它是要花费很多的，有些的病是很简单的，那在家居士一样要收费，比如说收一般的世间医院是150块，可是我们真正不是做生意的话，可不可以收120块或125块？若有佛弟子愿意在家出家发愿建立这样的能够利益方圆呢很广很广的所有的寺庙的一栋佛教医院的话，会利益很多人。当然佛教界里面有没有人做，有，但是全世界要关怀的对象人太多了，偏远的山区不一定是大的机构他会关心到的，但是假如这样的愿心是很值得。为什么？第一可以护持僧宝，像台湾的僧宝有些寺庙呢就有劳保，我可以告诉我自己啊，还是自己保我自己的，我属于劳工阶级的，在中华民国的分类里我也是要缴健保劳保的，那还很有福报。可是其他国家的僧协呢有些地方就没有，那他生病了怎么办？没有办法，他纵使嘴巴破了3个月都不知道去问啊，哪里人可以关心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走遍全世界我会发愿成立义诊团的原因。但我们真诚去关怀他，这是要很多很多的条件具足，但是那个暂时的关怀只是治标不是治本。